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所以这个所谓的平等，就是说地位是相同的，但是呢确实有差别，分工有不同啊，这一点要非常的清楚。实际我刚才说了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这个配偶的希伯来文的原意是什么？是照相的啊，你照镜子，镜子里边你不是就出一个像了吗？那个像的意思就是这个配偶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刚好和我们反的呢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左边是他的右边，也就是这刚好是一个印象，就谁也代替不了谁的。所以妻子和丈夫之间，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，丈夫没有的妻子给补足了，妻子没有的丈夫给补足了，这就是当初啊讲的这个帮助者的啊这样一个原因。实际呢，我们说丈夫是家里的头，并不是说丈夫可以在家里称王称霸，作威作福，当做大男子，不是。实际头大家知道哈，圣经讲的头是什么？圣经讲的头都是要担负责任的。所以圣经说丈夫是家里的头是什么？要为家庭舍己。也就是说你作为头，你不是首先想的是权力，而是想到你责任。责任就是担负起整个家庭的重任，甚至为家庭舍己。这个是整个啊头的意思。那做妻子的，圣经描述的妻子是配偶，配偶不一定不好啊，配偶帮助者并不是说不重要啊。是圣经你看讲到，在箴言书讲到哈，彼得前书、箴言书都讲到了，要做一个才德的妇人啊，才德的妇人，他讲的非常好。像箴言书讲什么？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啊，这是一段。另外呢，就彼得前书第三章四节说，只要心里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所以我们应该明白哈，丈夫是家里的头，要担负家里的重任，要关心爱护妻子，为家庭舍己。相对而言呢，丈夫在身体上更加强壮，而且呢更加勇猛。作为丈夫的要好好的学习，必须成为妻子的学习者。他丈夫要努力的追求洞察能力、自制的能力、爱的能力、忍耐的能力和智慧，成为一个很体贴的丈夫。妻子顺服丈夫，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。我们知道三一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对不对？他是同样的地位、同样的本质、同样的荣耀，同职同能同权。但是圣子处在圣子的地位，他就一定要顺服圣子、顺父。这并不是说圣子的权力地位比圣父低，而是来自于他处在圣子的地位上，他就一定要顺服圣父。所以我们应该从三一神的学习哈，学习分工的不同。所以妻子的角色呢，应该是非常积极主动的，而不是消极，不要被动啊。常常我们觉得哈，我们是帮助者，是配偶，好像就觉得低人一等，实际不是这样的。大家想一想，究竟是帮助者重要还是被帮助者重要？哪个能量哪个厉害？当然是帮助者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大家想想《三国演义》的诸葛和刘备和诸葛亮，谁厉害？诸葛亮是军师，是帮助者；刘备是做主的，说话算数的，谁厉害？当然诸葛亮比刘备厉害。啊，所以这里面讲到说，真正的一个才德的妇人啊，才德的妇人是什么？温柔、安静，让丈夫从心里依靠她。你看多好啊！表面上看丈夫在拍板，丈夫都在做决定，可是丈夫的一切决定都是从妻子来的， 丈夫对妻子言听计从，妻子就等于是垂帘听政了。你说究竟哪个厉害？所以绝不要以为帮助者不重要啊，帮助者有时比这个被帮助者还重要了。所以妻子的角色当好了，你温柔的谦卑的来服侍自己的丈夫，让丈夫对自己的言听计从，你说什么他愿意听你什么，他从心里愿意依靠你，看到什么事都是丈夫在出头，可什么主意都是妻子出的，你说这多好。所以像这样一个关系就是很好的关系。因为如果都要做头，对吧，妻子也不服丈夫啊，你凭什么呀，你学问也没高，能力也没我大，不顺服。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一山不能有二虎啊，一家不能有二主啊。如果你家都想当头，家里肯定出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个圣经在箴言书有时候讲的也非常这个非常的生动了哈。他在这个箴言书的这个19:13说什么，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啊。如果争吵，老是和丈夫争吵的话，就像你的房子老在漏水似的，就这样，你家里家无宁日啊。妻子尊丈夫为头，但是让你的丈夫，你每次出的主意都是好主意，丈夫就愿意信赖你，你说什么他愿意听你，你看这多好啊。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配偶的角色，配偶是神所命定的，你把做好的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，那这样家里就一定的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当然我们谈到了妻子对丈夫的顺从，一定还要明确一点，只有耶稣是基督是主，所以妻子对丈夫的顺从不是绝对的，妻子要效忠的第一的对象，顺服的第一个对象是耶稣基督。我们人绝对不能对人的顺服都是相对的，也就是说如果当丈夫明显的违背圣经犯罪而且坚持不改的时候，妻子不应该一味的顺服。我读了很多这样这样，我心里很不平安了、不知道你们住过没有，过去讲的台湾一对夫妇还出过一本书，丈夫犯淫乱，妻子就一旦就顺服，他都犯淫乱了你还顺服他吗？用这个顺服来挽救婚姻那绝对不可以的。最后这婚姻做了很多见证，到处做见证，最后丈夫再一次犯淫了，你这是姑息迁就啊。是在这个时候妻子就不应当顺服，如果他公开的犯罪违背圣经的教导我们还要顺服，那我们就不顺服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给掌权者啊，教会的领袖，这都是一个的，下边我还会讲啊，属灵领袖和属实领袖之间的这个关系。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妻子还是要以一个温柔谦卑的心去规劝自己的丈夫，让他能够迷途知返，能够从错误中转回来。但是就一定很清楚，人对人的顺服不是绝对的，只有人对神的顺服才是绝对的，所以一定要 有所分辨。当然再一点，妻子和丈夫的问题就是说性的神圣和纯洁，性关系两性的关系是神只为夫妻所设立的，所以任何夫妻以外的两性关系在神的眼里都是犯淫乱，无论是婚前同居婚后的婚外情都是淫乱，这一点要非常的清楚。所以而且由于这个婚外的情是破坏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一大杀手，但这原因很多了哈，总是想在婚外再去找安慰再去得到，这就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所以今天尤其像在大陆一切都开放了，性也开放，我常常说啊，如果要倒退几十年，在当时中国的大陆这么多政治领导啊，这个领袖上去那个人下来，领导人下来，要想把一个领导人搞错非常容易的，就加一条就行了，这个人生活作风糜烂，乱搞两性关系，这人就遗臭万年，一辈子不得翻身了。可今天在多长时间呢，你回大陆去看看，一个人在外边没有两个三个，不包二奶不包三奶，好像还没本事，就到这个程度了。不以为是这是错的，而且国内还发言了很多的新的名词，回去都听不懂。 其中一个叫什么 MBA， 你知道什么叫 MBA 吗？ Married but available。 我虽然结了婚了，我还是可以跟你乱来，这就叫 MBA。 有人还说什么，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，家外彩旗飘飘。哇，这讲的是天花乱坠啊，这个眉飞色舞啊，不以为这是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这么做，就不觉得是罪了。可是要看是不是罪，要从神的观点来看，绝不能从世俗的眼光来看。不仅如此啊，主耶稣说什么？主耶稣说，在马太福音5:26-27说什么？你们听见有古话说，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还不是说你外边的具体的很具体的实际的犯奸淫的行动，就是你的心里产生的淫念，神都知道了。你想这多厉害。在希伯来书的13:4说什么？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玷污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说这一点，我希望每一个我们弟兄姊妹家庭要注意这一点，要从神的标准来看今天的两性的关系。如果这一点做到了，那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啊。这是我刚才谈到了啊，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啊，是平等的，但是有分工，丈夫是头，女人是帮助者，帮助者的地位绝不比被帮助者差。只要我们做好，真正我们的姊妹做好才德的妇人，那这个家庭就非常的蒙福。然后下边再谈家庭关系，另一个就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。第一，很重要的就是儿女要孝敬父母啊，这是圣经非常强调的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，在西乃山神颁布了10条诫命，对吧？前四条是谈人和神的关系。第一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，不可拜偶像。第三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第四，要守安息日。后边6条是谈人和人的关系，6条中的第一条就是当孝敬父母。所以你看看，在神的眼里的看到人际关系时，最重视的就是儿女对父母的孝敬。所以出埃及就是讲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，就是在出埃及记的20:12讲的。然后呢，以弗所书的6:2-3，保罗在引用这段话又传到说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那应许的诫命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讲的出埃及这样说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就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那么孝敬是什么意思？孝敬就是孝顺、尊敬、奉养。实际你会发现呢，这个很多国家的文化有时候和神的有些东西是相同，因为它是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每个人心中有神的灵，所以有的文化还是有些神的一些东西闪光里面。像中国也有这句话，百善孝为先，对不对？你最大的善举就是孝敬父母。如果你在外边修桥补路做很多好事，你对父母不孝敬，根本就不算不得什么。所以你就看得到，所以实际我们大家知道啊，其实父母对儿女的要求并不高。我现在也做父母了啊，开始体会了。实际父母希望儿女的什么？就一条，无论你们走到什么地方，你们心里有父母就好了。哪怕逢年过节打一电话问候一下，父母就满足得很了。所以我永远都是父母对儿女付出的多，儿女的回报少，但是父母并不要求儿女一定要怎么样，心里有就好了啊。你看很多时候儿女出去了，常常跟家里根本不打电话，一打电话准有事儿。有事儿求父母了，打电话了，啊，真好好吧，父母都知道了，你别说这么多了，你说你要 有什么事儿吧。你像这种关系，你说父母在这个时候要不要帮助儿女？也会，父母很高兴吗？也不是很高兴。所以有事儿没事儿，惦记自己的父母，这就实际父母就心满意足啊，心满意足。那么对没有成年的儿女，那么父母怎么去对待呢？千万注意，第一， 不要管得太严，管教有益，尊重不够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。父道尊严，这个父母尊严啊，什么事儿说话就是儿女没有说话的份，父母说就这样，就这么办。当然孩子小的时候你这样命令他还可以，但是你如果管得太严了，最后儿女就反叛。尤其是当儿女开始成长到十几岁啊，属于 teenager 的时候啊，他开始要慢慢要独立要长大了，你完全不尊重他，最后一定让他一切都听父母的，儿女一句话父母就给顶回去，那最后就反叛。所以这一点要注意，就是我们中国尤其现在在海外啊，千万注意这一点，管得太严的，他周围一比较，他周围的这些同学们那父母都那么宽，他受不了了。他们也是在两种文化的冲击之中啊，所以要注意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会发现也不能放得太宽，尊重有余，管教不够。这现在西方今天就是这样啊，你已经十四岁，你十六岁了，你是成人，你爱做什么做什么吧，很尊重。这一点我也非常感动，就是从小他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很平等的态度和他们说话，把他们作为一个人来看待。但是呢，也不能放得太宽了，他虽然十六岁十八岁了，他必定还是孩子呀，他的生命的经历，他的人生的经历很少，哪一些该做哪一些不该做他没经历过呀。所以这时候父母不要放弃自己作为父母的应该的责任，以后还会讲的哈，要教导他们，尤其按照圣经原则教导他们哪一些是该做的，哪一些是不能做的，让他们避免尽量少走弯路。如果每一代都让自个儿去闯啊，闯到年老的时候他明白了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，那每一代一直在重复前面，他就不能一代比一代更好。所以希望每一代都在父母的基础上更好的往前走，所以父母一定不要放弃对儿女的教导，所以这两者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。所以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老院长曾定峰牧师就说，怎么样管教孩子呢，他用了一句福建话，他说要烂绳子拉猪，宽严石头。什么叫烂绳子拉猪啊，就是说用一个很糟的绳子哈拉着猪，你不拉不行，不拉它就乱跑，可是你也不因为这绳子很糟啊，你拉的劲儿太大了，这绳子折了断了你也管不了，所以就是要宽严石度了啊，就这一点很形象的，很形象的，不能不管也不能管得太严，就是求神要帮助我们啊。那么对已经结婚的儿女应该怎么办呢？我听见很多老人了哈，尤其到北美来探亲的，到了这自己儿子或者女儿家里，找不到地位了，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有人说，你看，说了话不算数了，现在不像是主人。你说是主人吗？说了话不算数，那怎么办呢？是客人吧，还得干活。你客人就不干活嘛哈，这客人你又得干活。你说是佣人吗？佣人干了活也不给钱啊，所以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哈。所以一到北美来啊，产生很多很多的矛盾，就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。实际呢，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应该知道，在这个时候，已婚的儿子或者女儿和父母的关系已经退居到第二位，一定要明白这一点。对已经结婚的儿女来说，第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？夫妻关系。我们看见儿子女儿结婚了，我们还是父母，他们还是要尊重我们，还得孝敬我们，但是这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退居第二线了，不要再还是像过去他没结婚一样去管他，去干涉他，尤其是干涉他夫妻之间的这些事情。如果我们很强的去干涉他夫妻之间的事情，会让儿女非常的困难。比如说如果父母啊，这个和儿子住在一起，儿媳妇住在一起，如果父母要强力去干涉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这是儿子就非常的困难。如果儿子很孝敬父母，他不敢违背父母的命令，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一定出问题。如果儿子很听妻子的，那肯定儿子和父母之间就闹矛盾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，过去我们不太懂这个哈，像我们一家这个两代三代四代住在一起哈，中国这个大家庭当然也是很美的，但是你会发现吗，一个大家庭住在一起，不管多少人，最后一个老祖母说了算啊，就像家母似的，他啥人一说大家谁都跟着听，那今天社会不能这样了啊。是现在你看随着中国的开放，社会的发展，那大家庭就开始解体了， 都是小家庭啊，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注意，注意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父母一定不要去一味的施展自己父母的权威。所以这个时候，父母和儿女之间要注意，要互留空间。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很奇怪了哈。我有一个同事，我就聊天的时候问他，这个美国人，我说你父母你在什么地方住啊？你父母在哪？他说我都在这儿了，跟我们一个城市。我说你们多大房子啊？你父母怎么住？他说不，我们不住一间房子，我们都住不同的房子，在不同的街道上，隔得很近。当时我就奇怪了啊，既然都在一起，为什么还不住在同一个房子里呢？后来才明白，互留空间，这非常的重要。啊，他每天晚上可以请父母到家里来把饭做好，请父母来吃饭，大家聊聊说说话，哎，然后吃完饭，父母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代和一代人必定有不同的爱好、不同的脾气、不同的习惯。如果老在一起，准打架，啊，尤其在北美这更厉害，因为过去在出国以前呢，你会从台湾、从大陆出来以前，也许父母根本没有和女性或者没有和儿媳妇生活在一起过。啊，这一下坐上一起，坐上一个屋檐下，哇，这也看不惯，那也看不惯，这就出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求神帮助我，如果没条件说非要住两套房子，住一套房子给大家互留空间，有聚有分散，让大家有独处的时间。啊，这些都是非常要紧的。就是首先我们要明白了哈，这时候对父母的这个父母的角色就一定要清楚。所以呢，对圣经的家庭观。很重要一点就是什么？我们要需要学习，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啊，做妻子、做丈夫不需要学习。一结婚了，男的就成丈夫了，女的就成妻子了；再一生孩子，就成了父亲了、母亲了。他得想，我们做什么事都得学呀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念大学、念硕士、念博士。那在家庭里，做丈夫、做妻子、做父亲、做母亲，也是需要学习的，不是很自然就能成的。所以今天时候我们很多的难处就是因为没有学习，而在家里更难的是什么？第一，大家在家里都放松了，没有面具了，在外边你还得拿捏着啊，跟人说话客气啊，这种一到家不到家了，我还得怎么了啊？全都放松了，这个本相全都出来了，所以这是很难的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在家里是你的爱最少得到回报的地方，你做了，大家说这怎么该做的？你怎么的啊？你在外边啊做一点好事，大家表哎，你看这个姊妹这弟兄多有爱心的啊，做了这么多。你在家里做多少事儿，理所当然，根本人家没把往你眼里放啊。所以实际要操练爱，就是从家里开始。在家里，在这种情况，你的还能去爱，你还能够任劳任怨，默默往前做，这个爱心就容易操练出来。因为鼓励不多，当然这不是说这个是好事情，大家要学习相互的鼓励啊。但是问题常常是不是啊？常常不是。所以呢，家里是学习操练的好地方，是需要学习的。所以学习什么呢？第一，学习欣赏对方的长处。这是奇怪啊！结婚以前看的全是长处，啊，这好那好，一结婚以后全看短处。很多是结婚以前很多长处也变成短处了，一结婚，啊，看着这丈夫，你看这丈夫啊，很成熟。结婚以前这个，一结婚，你怎么这样的？目目之间的一句话，三个角都贴不出一个屁来啊，哇，都变成错误了哈。结婚以前，哎呀，你看这个姑娘多活泼可爱了啊，热情。你结婚怎么老是这么疯疯癫癫的啊？一点都不成稳。你看，本来很多长处的地方，一结婚就全是变成短处了。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哈。结婚以后还是要注意去欣赏对方的长处啊，发现对方的长处。第二，要包容对方的短处。你很多东西是没法改的，一阵就形成这脾气了，说话声大呀，啊，这个袜子一脱了到处乱扔了 啊，这个他就没办法，鸡鸭高啊，有的从前面挤，有的从后边挤啊，啊，他就是反正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一个习惯，你很难去这个就包容他的，知道这是他的短处啊，包容他的短处。第三呢，要体贴对方的难处。对方也知道他也有很困难的时候，他这样做了，他也有时候做的不对，知道他难。比如下班了很累，啊，他说话心里烦躁，还知道工作一天了，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都是需要学的地方。很重要的就是，不要常常想着去改变对方，要按照自己意思，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。 努力想一切从自己开始。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调解家庭一些问题，夫妻吵架来找我，都说对方怎么样，这个男丈夫说妻子怎么话，妻子说丈夫，我说你们都听听，丈夫你先说说你有哪些亏欠的地方，然后你妻子再说说你有哪些亏欠的地方，这么一说马上的气儿就下来了，开老觉得都全是对方的错，都是自己对，哎，一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亏欠的地方，那气儿就不那么盛气凌人了哈，自个儿就马上觉得矮了半截，原来我们也有亏欠。所以在家庭很重要的就是不要首先要求对方，从自己做起，自己哪些地方需要改能够做的，这不容易，我虽然我这么说吧，我有时候也做不到啊，但是要学，要努力的这样去学啊。有人说哈，丈夫和妻子的区别是什么？丈夫希望被尊重，要面子啊，面子有光，所以你只要觉得妻子对丈夫是尊重的，你让他是当牛做马再说不行。丈夫最怕没面子啊，公开场合又去批评他，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丈夫心里不说那心里很难受。妻子呢是反过来的，妻子呢需要被关爱，要里子，里边的东西，一个要面子，一个要叫里子啊。所以如果说妻子觉得只要他一说话总是有人听，实际妻子说话他也不要求你出什么主意，就让你听就完了，你就耐心听他说，你一句话都不说他也挺高兴的啊。他只要觉得是被爱了，那么他在吃苦受累他也心甘情愿，这就是丈夫和妻子的不同，要慢慢去的。丈夫往往话少，妻子话多，有人统计过，大概每天妻子说的话比丈夫要多六七倍。这没办法，丈夫很理性，妻子还凭感觉，哎，我想一个怎么样，丈夫根据是什么，为什么，你说我要这么这样，哎，你要达到什么目的，这妻子没想这么多，丈夫就很理性，要问你为什么啊，你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，这就是丈夫的长处。那妻子就第六感觉，哎呀，感觉就这样，那有时候第六感觉也对啊，但他不是完全从理性，你发现妻子和丈夫之间要配搭啊，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啊。所以我想我们只要努力的按照圣经的原则去，我想我们一定会让家庭关系好。所以结论，结婚原来说是什么是最大的错误，实际是结婚是极大的幸福，这要改过来了啊。第二说离婚是开始醒悟，实际呢离婚是极大的错误啊。第三再婚执迷不悟，我认为也是执迷不悟，他那个执迷不悟是什么，你本来婚姻就不应该结婚，你又去结婚就执迷不悟了。我说的执迷不悟是什么，你都没有知道你为什么婚姻会出问题，你以为就离了婚再去结婚就能解决问题了吗？你还没有明白呢啊，所以还是执迷不悟。所以呢原来说单身是大彻大悟，实际我把它改成了是什么，复婚大彻大悟。妻子丈夫离婚了，后来发现自己错了啊，应该重新的修补这个关系，再重新和好，这就最符合神的心意啊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第一讲哈，关于这个圣经的家庭观。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好的从神的话语，从婚姻的设立者来了解神在家庭中的心意，我想我们慢慢在这个家庭中好好的学习，我想我们的家庭就会由不好变好，由好变得更好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